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批中国违反协议，两国领导人本周将通电话。
俄罗斯与乌克兰官员表示，今天将举行第二轮谈判。
哈马斯回应停火提案，美方表示完全不可接受。
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发生债务违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五宣布，将进口钢铁与铝的关税从25%提高至50%。川普在位于宾州的美国钢铁公司举行集会时宣布，加征钢铝进口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业与工人。他在现场表示，我们将把钢铁和铝的关税提高到50%，我们不再容忍不公平贸易。他还强调自己支持日本制铁收购美钢的协议，并承诺这笔交易不会导致裁员或业务外包，但也承认协议还没有正式敲定。川普说，新的关税将从6月4号起生效。欧盟执行委员会5月31号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深感遗憾，并警告，如果不达成协议，将在7月14号或更早恢复反制措施。欧盟表示，已于4月14号暂停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以便为谈判留出时间和空间。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欧盟准备实施这些措施。
哈马斯5月31号表示，已经对美国提出的加沙停火提案作出回应。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随后证实，已经收到哈马斯的回应，但表示这份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哈马斯上周六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愿意释放10名生还人质，并归还18具人质尸体，以换取以色列释放指定数量的巴勒斯坦囚犯。但哈马斯重申了结束战争和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是以色列一直拒绝接受的。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对哈马斯的举动表示不满，他说，哈马斯应当接受我们提出的框架提案，作为间接谈判的基础，我们可以在下周就开始这些谈判。白宫新闻发言人莱威特5月29号表示，以色列已经签署了美国提出的最新加沙停火提案，但对于哈马斯要求的修改，以色列是否会同意备受关注。
法国内政部周日表示，在巴黎圣日耳曼 PSG 球迷庆祝这个足球俱乐部上周六赢得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后，法国各地已有2人死亡，数百人被捕。该部表示，上周六夜间的暴力事件造成192人受伤，超过550人被捕，其中在巴黎有490人被捕。内政部表示，有22名警察和7名消防员受伤，另外有264辆车辆被烧毁。巴黎警察局长努涅斯表示，尽管伤亡人数低于以往，但我们绝不会对这种滥用暴力行为习以为常。这些人只是来破坏，甚至没有观看比赛。我们始终会采取严厉措施应对。游行在6月1号下午5点至6点30分举行。俱乐部球员们乘坐2辆双层巴士，在世界上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游行，随后在爱丽舍宫被接见。法国政府认可这场历史性胜利。
德国总理默茨将于6月5号前往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将重点关注双边关系，以及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中东局势发展和贸易政策。这将是默茨自5月6号就任总理以来首次正式访问美国，也是两位领导人首次会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刚刚在5月28号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大约45分钟的会谈。瓦德富尔说，两人强调了在乌克兰和贸易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川普政府成员对德国政府把德国另类选择党列为极端主义政治实体一事表示不满。卢比奥本月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德国刚刚赋予他的情报机构新的权力来监视反对派，这不是民主，而是伪装的暴政。 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指责德国政府试图摧毁德国选择党。
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周日表示，针对川普总统关税权的法庭斗争不会削弱政府与关键伙伴进行贸易谈判的影响力。鲁特尼克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中表示，所有与我们谈判的国家都明白川普的力量以及他保护美国工人的能力，所以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仍在与我们谈判。5月28号，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川普4月2号宣布的对等关税大部分非法，但5月29号上诉法院终止裁决，关税措施暂时继续。不过，关税法庭之争还没有结束，一些国际谈判代表表示，很多正进行谈判的国家已采取观望态度。对此，商务部长周日强调，白宫会就此一直上诉至最高法院，总统会像往常一样获胜。鲁特尼克表示，目前我不认为会延长关税暂停期限。事实上，我认为那个日期就是最后期限。之后，总统将决定针对各国的关税税率。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协议，川普总统将决定协议的内容。
几十年来，中共已经派遣数以千计的中高级官员到美国高校参加管理培训，攻读研究生学位。《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哈佛大学成为其中备受追捧的进修地。中国国内有声音称之为海外第一党校。白宫指控哈佛与中国共产党维持往来。就在5月29号，美国联邦法官挡下国土安全部试图阻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命令当天，中国学生蒋宇荣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发表演说，有批评者指出，他的父亲在一个跟中共政府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质疑哈佛为何选派蒋宇荣致辞。美国两党长期关切中共借派遣学生渗透美国高校，窃取先进技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三宣布的一项举措，美国当局将收紧对中国公民的签证申请标准，并将大举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批中国违反协议，两国领导人本周将通电话。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喷射到地球，引发了地磁风暴。澳洲南部某些地区近日已经出现南极光，色彩缤纷的光芒照亮天空。美国境内27个州也可能看见北极光。据澳洲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极光是地磁风暴所导致，而地磁风暴又是由一种叫做日冕物质抛射的现象所引发。日冕物质抛射就是指太阳物质向太空喷发带电粒子，从而扰乱地球磁场，导致大气中的氧原子和氮原子发出色彩缤纷的亮光。这种现象如果是出现在南半球，就称为南极光，出现在北半球则叫北极光。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总署也预测地球出现大规模地磁风暴，在6月1号到2号期间，全美有27个州可能看得到北极光，包括华盛顿州北部、爱达荷州北部、蒙大拿州、怀俄明州东北部、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等，都可能在北方的天空看到极光。
6月1号消息，谷歌最新推出一款实验性质的本地 AI 模型应用 AI Edge Gallery，支持下载多款语言模型，离线也能执行资讯询问、生成图片以及程式码等多项 AI 功能。目前，云端 AI 主要通过手机连接网络，使用大规模高效能的语言模型，如 Gemini、ChatGPT 等；另一种则是本地模型，直接将语言模型安装在设备上，但效能通常不如云端模型强大，但可以避免网络连线的延迟，并确保资料不会外流。谷歌的这款 AI Edge Gallery 应用支援下载 Gemma 3N、 QN 2.5 等多款语言模型，但暂时只能放于 GitHub 页面下载，仅支持 Android 手机， iOS 版本则需要再等待。另外，运行这个应用的手机至少需要配备 10GB 的 RAM，而且每个模型会额外占据 500MB 至 4GB 不等的存储空间。
最近，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以 3D 列印技术打造了一栋30米高的白塔，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列印建筑。据 ETH Zurich 网站报道，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奥利根文化基金会合作，在瑞士东部山村穆莱尼斯新建一座名为 Torawa 的30米建筑物，目的在于振兴穆莱尼斯的发展。这个村子面临人口减少的威胁，目前有11个人居住。这栋塔楼建筑由32根像雕塑一样的4层白色混凝土柱组成，从下往上变得越来越细，分支越来越多，然后以树状的方式散开，形成顶部的圆顶空间，可用作小型剧场，也可以让游客饱览四周山景。白塔的兴建过程没有依赖传统的混凝土模板，而是经由演算法生成装饰和结构元素，随后由工业机器人逐层施加混凝土，无需传统的支撑模具。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表示，乌克兰将参加周一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俄乌谈判。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敦促莫斯科和基辅合作，达成结束已经持续3年战争的协议。俄罗斯提议6月2号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与乌克兰官员举行第2轮面对面谈判。俄罗斯表示，俄方将在谈判期间向乌方递交一份和平备忘录，将阐明俄方在解决引发俄乌危机根源等方面的立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表示同意参加，该谈判代表团将由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率领。泽连斯基1号和手下的官员会面后，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我概述了近期的任务，并在周一举行伊斯坦布尔会议之前明确了我们的立场。第一，全面无条件停火。第二，释放囚犯。第三，归还被绑架儿童。为了建立一个可靠持久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双方必须筹备最高级别的会议，关键问题只能由双方领导人来解决。路透社看到的文件副本显示，乌克兰谈判代表将在2号的谈判中向俄方递交一份达成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蓝图。该蓝图的内容包括，双方先实现至少30天的全面停火，随后释放所有囚犯，并带回俄罗斯控制领土的乌克兰儿童。接下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面。该蓝图还提议，俄乌在美国和欧洲的参与下，将努力敲定双方能够达成的条款，以彻底结束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和白宫顾问已敦促川普最终接受对俄罗斯祭出新的制裁，向莫斯科施压。据乌通社报道，5月30号，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林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塞尔在访问乌克兰时透露，由于乌克兰停火缺乏进展，参议院可能会在下周开始采取行动，审议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法案。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特分别在周日表示，总统川普很快就会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预计将于本周通话，讨论双边贸易谈判日益激烈的冲突，重点将放在中国稀土与其他关键矿物出口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接受 CBS 面对全国节目专访时表示，这场即将到来的通话可能是突破僵局的转折点。贝森特说，当川普总统与习近平通话后，事情会得到解决，但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正在扣住一些双方协议中应该释出的产品，这可能是中国系统上的漏洞，也可能是蓄意为之。我们得等总统和习近平通完话后才能确认。美中两国曾在5月中与瑞士日内瓦达成一项为期90天的暂时降关税协议。该协定中，美方同意将中国进口商品的附加关税从 145% 降至 30%。 中国则把报复性关税从 125% 调降至 10%。 华尔街日报上周五披露，中共在稀土和其他汽车和芯片制造所需元素的出口许可证审批方面进展缓慢，这加剧了美国的不满情绪。川普总统5月30号在社群媒体平台出资搜索发文说，中国完全违反了和我们的协定，一些人或许不会对此感到意外，这就是当好好先生的结果。贝森特在受访时也确认，稀土金属就是目前中国延迟出口的核心产品之一。是的，稀土金属正是其中之一。他说，也许是系统问题，也许是战略考量，我们会在两国元首通话后进一步理清。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则对中共的做法表示不满，形容中共正拖延协议的落实，并指出美方正在采取相应反制。他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说，我们正在让中国体验对等的压力，我们的总统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会亲自出马解决问题。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告诉美国 ABC 新闻，虽然目前尚无确切通话时程表，但我们预期川普总统将在本周与习主席有一场非常建设性的对话。他指出，双方的谈判团队每日都有互动，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与中共官员，皆在努力推进协定执行的细节。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说，美国永远不会债务违约，强调政府具备履约能力，目的是化解外界对美国公共财政和国债信誉的疑虑。请听报道。
近来有华尔街高层警告，美国债市可能面临压力。摩根大通执行长杰米戴蒙表示，美国债券市场正在逼近临界点，若不尽快调整政策，市场将出现裂缝，可能会冲击全球金融稳定和美元地位，引发更大担忧。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在 CBS 面对国家节目中表示，我可以说美利坚合众国永远不会违约，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坚定地表示，我们正处于警戒线上，但绝不会撞墙。当节目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进一步追问，如果国会没能在7月中旬通过法案提高债务上限，美国财政部是否还有应变空间，距离实际债务违约还有多长时间，贝森特回应道，美国不会对外公布 X 日，也就是美国资金与会计手段耗尽无法履约的关键时间点。他表示，财政部刻意不公布确切的时间表是为了敦促国会推进法案。川普政府的税改法案目前已在众议院通过，即将进入参议院审议。该法案除了包含减税与增值条款之外，还计划将美国债务上限提高4万亿美元。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若该法案依照众议院版本通过，将在未来10年间使美国债务增加4到5万亿美元。对此，贝森特指出，这些估算未计入额外的潜在收入与节制效益，包括高达2万亿美元的关税收入，以及总统的处方药改革计划，后者预期将再为政府省下1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也多次强调，若非国会出现政治僵局，导致债务上限无法及时调整，联邦政府本身并不缺乏偿债能力。贝森特的发言也呼应这一立场，释出稳定信号。他向布伦南表示，我今天会坐在这里，而不是在家中看你的节目，正是因为我关心债务水准。我要说的是，今年的赤字将低于去年，两年后还会再降低。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向伊朗提出核协议提案，伊朗希望取得解除制裁保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防长称，坚定协防印太盟友，多国表态，携手应对中俄。
美国向伊朗提出核协议提案，伊朗希望解除制裁。
川普撤回 NASA 署长提名前，削减 NASA 预算。
美联储理事沃勒说，今年稍后仍有可能降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2025年波兰总统决选于6月1号举行。根据选举委员会2号凌晨公布的计票结果，保守派候选人卡罗尔·纳沃罗基以 50.89% 的得票率险胜自由派对手华沙市长拉法尔·特扎斯科夫斯基。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今天祝贺纳沃罗基赢得总统大选，并表示他相信华沙与欧盟将继续保持非常好的合作。纳沃罗基是一名保守派历史学者，他强调天主教核心价值观，并在竞选期间主张限制移民，反对欧盟气候政策。纳沃罗基在竞选期间获得川普政府的明确支持，他上个月曾短暂拜访白宫椭圆办公室。选前一周，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访问波兰，呼吁选民支持纳沃罗基，以确保波兰能与川普政府保持密切关系。
日本防卫省今天上午侦获一架疑似中共无人机在台湾东部外围空域绕飞。中共辽宁号航母上周在台湾东南海域出没，不知道是否已经脱离日本防卫省的监控范围。中共在争议海域的一系列动作也引发国际关注。上周，中共宣布在黄海临时措施区内设立三个禁航区，此举被视为中共进行军事演习的信号，引发首尔对潜在局势升级的担忧。韩国军方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共在黄海临时措施区擅自安装了三个大型新浮标，使中共在这个海域的浮标总数达到13个。最近，中共还在临时措施区内部署了一座大型钢体结构，引发韩国政府严正抗议。5月22号，菲律宾也谴责中共海警在南海争议海域向一艘菲律宾科考船发射水炮，并故意碰撞，造成菲律宾船只受损，并危及船上人员的生命安全。
中国多地近期频频出现火流星。5月30号晚上，山东潍坊、日照等地的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夜空中有不明飞行物飞过。此外，江西、江苏、安徽等地的网友也发视频称看到了夜空中的不明飞行物。据称，不明飞行物类似流星雨状态，一片火光。北京5月31号多地居民表示，睡到一半被巨响惊醒，还有人拍到漆黑夜空出现烟火画面。有网友说这个场景很震撼，还有人说这代表凶兆将至。根据网友拍摄影片显示，北京夜空突然被绿色的烟火照亮，烟火移动快速，然后剧烈爆炸。研究人员指出，这次北京出现火流星与5月28号广东茂名观测到的火流星现象类似，都伴随强光与巨响，能让地面的人听到声响的流星体比较少见，这说明这个流星体比较大。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警告中国留学生，不要在美国为中共做间谍，否则将不允许他们在美国留学。当被主持人问到哈佛大学从中国拿了多少钱时，诺姆回答说，我不知道具体的数额，几亿几亿美元，因为这些外国学生多年来一直在支付全额学费。此外，他们还由于参与一些特殊项目获得了中共资助和提供的助学金。诺姆还说，哈佛大学与中共的这些关系令人深度担忧，而且不只是哈佛大学，还有其他大学，我们正在审查每一所大学。如果你来到这个国家学习，你是一名外国学生，并且认识到这个机遇，那就太好了，但不要来这里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并把这些资讯带回国内，交给那些每天都在企图摧毁我们的敌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几天前宣布，美国计划开始积极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并说受影响的将是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个人。卢比奥补充说，美国将加强对所有未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签证申请的安全审查。
川普总统上周六宣布撤回亿万富翁私人太空人贾瑞德·艾萨克曼担任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署长的提名。川普在其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指出，经过对过往关系的彻底审查，我决定撤回对贾瑞德·艾萨克曼的提名。我将快速提名一位与我太空愿景一致，能将美国优先落实于太空领域的人选。对这个人事变动，马斯克在 X 上表示遗憾，称很难找到像他这样能力卓越又心地善良的人。目前新任署长人选还没有公布。就在提名撤回前一天，川普政府公布了2026年 NASA 预算提案，建议将总预算从248亿美元下调至188亿美元，减幅约 24%， 并裁减近三分之一员工。如果获得国会通过，这将成为 NASA 历来最大单年预算削减案。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之际，由事件遇难者遗属组成的团体天安门母亲，多年来持续呼吁查明事件真相。今年也在6月4号前夕，在网上公开了由108人共同署名的公开信。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封公开信指出，遇难者遗属年事已高。2024年六四惨案35周年后，至今短短一年中，我们又有几位难属相继离世。我们在此悼念他们，希望人们永远记住他们在36年前遭受的苦难。公开信还要求中共政府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包括对于事件进行公正调查，公布遇难者姓名和人数，对遇难者遗属等进行赔偿，追究事件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香港独立媒体 Renews 报道，针对六四事件36周年，已经还押超过1000天的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发文，说是将在6月4号当天继续在狱中绝食36小时，纪念这个日子。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向伊朗提出核协议提案，伊朗希望取得解除制裁的保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理事沃勒周一在韩国银行国际会议上说，尽管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可能在短期内推高国内物价，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受到关税的影响并不明显。他提到，如果关税落在可能范围的低端，而且基础通胀持续朝我们 2% 的目标迈进，加上就业方面依旧稳健，那么他将支持今年稍晚进行降息。沃勒说，截止到4月份为止，美国劳动市场依然强劲，通胀也有所缓解，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观察贸易谈判的进展以及经济的进展，再决定美联储是否需要调整利率政策。不过，沃勒同时提醒，未来关税政策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欧洲央行本周预计将连续第七次降息。汇丰银行预测，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5号开会时将降息，并表示欧元区的短期前景因为美国近期宣布的关税及相关不确定性而恶化。分析师预估，欧洲央行将再次下调 0.25 个百分点，使得存款利率降至 2%。 观察人士认为，六月的降息可能是目前连续降息的最后一次，欧洲央行可能会在7月的下一次会议上暂停降息，以评估最新的经济发展。欧洲央行的一系列降息措施与美联储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担心川普的关税措施可能引发通胀，美联储近期维持利率不变。
全球航空公司的老板周一齐聚印度德里这个全球成长最快的航空市场参加行业峰会。印度总理莫迪在峰会上发表讲话，有消息说印度旗舰航空公司可能获得一项重磅订单。路透社报道，业内消息人士说，塔塔集团旗下的印度航空正在与空中巴士和波音就一项重要的新飞机订单进行谈判，其中包括约200架额外的单通道飞机。这将为2023年达成的巨额交易画上句号，因为这家前国有航空公司正在进行几十亿美元的重组。 印度航空试图效仿印度最大的航空公司电蓝航空的交易。电蓝航空于周日宣布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空中巴士的补充订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已经和美国举行了五轮会谈，白宫5月31号晚些时候表示，美国已经向伊朗提出了一项和协议提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今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希望取得制裁将有效解除的保证。请听报道。
2018年，在川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国退出了奥巴马政府时期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制裁。上周六，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总统已明确表示，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史蒂夫·威特科夫特使已向伊朗政权提交了一份详细且可接受的提案，接受该提案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国际原子能机构上周六早些时候发布了一份报告称，截至5月17号，伊朗已积累了超过400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如果将其进一步浓缩至 90% 的风度，则足以制造10枚核弹。根据该报告，与国际原子能机构2月份发布的上一份报告中的数据相比，伊朗近期的铀库存已经增加了将近 50%。 报告指出，伊朗是唯一生产这种材料的非核武器国家，这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也明确指出，关于该机构对伊朗多个未申报核设施的调查问题。在阿曼的协助下，美国和伊朗正在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伊朗一直表示不会签署任何不允许其进行浓缩铀的协议，而美国官员则已公开承诺不会允许伊朗继续浓缩铀。预计要达成协议，双方必须各自做出一些让步。伊朗外交部长赛义德·阿巴斯·阿拉格奇上周六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说，他的亲爱的兄弟、尊敬的阿曼外交大臣今天对德黑兰进行了短暂访问，以提交美国提案的基本部分，而伊朗将根据本国的原则、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做出适当回应。川普上周五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相当接近于达成一项新协议。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上周六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呼吁各国效法欧洲强化防御能力。多国高级官员周日表态，携手应对中俄威胁。请听报道。
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30号到6月1号在新加坡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没有现身本届会议，打破了过去美中防长在该会议接触的惯例。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5月31号在会上警告，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真实且迫在眉睫。他同时强调，在川普总统的监督下，中共不会入侵台湾。海格塞斯指出，美国努力调整在欧洲和中东的承诺，以聚焦亚洲。他还点名批评中共在拉丁美洲的扩张野心，特别是企图扩大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海格塞斯重申，美国不会让印太盟友单独面对侵略，呼吁各国效法欧洲强化防御能力，以应对日益加剧的中共侵略风险。立陶宛国防部长多维莱·沙卡利埃内表示，针对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这个专制轴心之间的日益协调和融合，国际社会需要统一回应。他表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将战略重点放在印太地区，既合理又必要，但这不仅仅是美国的责任。立陶宛防长的评论呼应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5月30号开幕式上的讲话。马克龙暗示欧洲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印太地区。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也在会议期间对于媒体表示，他从会谈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欧洲国家积极参与辩论，反映出印太地区与西大西洋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共设6场全体会议，重点讨论了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新安全雄心，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确保稳定，管控亚太地区的核扩散风险，应对网络空间、海底和外太空等方面的挑战，以及跨区域安全联系。 加强安全合作以实现亚太地区的稳定等议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 Campbell 的 Angel 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Camry，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捐车支持我们了。
Angel 家最近买了一台新车，现在总共有四台车。虽然这辆 Camry 先生有时还会开，但 Angel 不希望他继续开了，于是决定捐给他喜欢的华语电台希望之声。
上次的捐赠经历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哦，上次服务很好，那位先生上台，然后很快他就没有说什么就开走了，就是这个程序非常的丝滑。
Angel 是希望之声新闻节目的忠实听众，他跟我们说，
有一些分析点，因为平常我就不太清楚，然后你们都会很就是把重点式的介绍出来，我觉得挺好的。那还有介绍音乐的那个也蛮好的。
Angel 还希望能够听到我们有更多的旅游节目，讲讲国外哪里好玩，还有一些介绍湾区科技公司的节目，这样更贴近湾区人的生活。
感谢 Angel 再次对希望之声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更丰富多彩的优质节目服务社区。
如果您想捐助希望之声，除了捐车之外，您还可以选择直接捐赠，您可以写支票，也可以用 PayPal 或者 Zelle 捐款。Zelle 捐款的收款人是 Sound of Hope。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条龙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同行报价，让您免去后续的烦恼。没有后顾之忧。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